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安好跟成敏兄要跟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如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作为我们父母和作为孩子，如何来看待我们父亲母亲的管教行为。有一个爸爸他说，当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特别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自己的淘气行为是我不喜欢的，而不是觉得自己很坏。这个爸爸的感想实际上也给了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一个管教的思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怎样的态度？我们是直接管教孩子的行为，孩子贬损了他们的人格，让孩子感受到了我们父母的不喜欢或是父母的拒绝。因为管教这个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负面的，和做爸爸的这种喜乐和爱相差甚远。很多爸爸也认为管教很简单呢，就意味着做错事的时候我惩罚他，破坏了家庭规矩的时候我要给他立家规，目的就是让他表现好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带着这种印象长大的，显然在我们成年当了父亲之后还保留了这种印象。管教就像军队的长官来训练他的士兵一样，要求下属一味的服从。
对，那种管教是严格的管教，适合军队，但是不一定适合家庭。
对，
家里面是要有爱的，军队里面他是要100%的服从命令，完全不一样。然后管教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养不教，父之过。我们作为父亲的是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管教孩子。
对，
大部分的道德规范确实是由父亲来做管教的，母亲当然也参与，但是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父亲的这种威严的管教是会有缺席的。
对，那一提到管教呢，我们从父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想到的就是惩罚、立家规，往往都是在孩子犯了错误的时候，言行举止不当的时候开始进行管教。我们想到的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们想从一个全方位的视角来看看管教到底意味着什么。管教这个词呢，第一层的意思意味着教导，这个与我们常常理解的管教是比较接近的。作为爸爸，我们在管教上的首要职责就是教导他们。那教导他们什么呢？教孩子一些处事的原则和一些良好的价值观、价值体系，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建立一种与正确的处事原则和价值观相吻合的导航系统，建立起来了，他们可以负责任的自己去生活。直接一点说呢，我们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可以按照正确的处事原则和价值观来约束自己。
管教呢，就是带领门徒。我们是有一个做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带领我们的孩子，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所谓这个言传不身教，这个方面就是作为身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给他做一个榜样，用生活里边实际的例子来教他应该怎么样子去处理事情。
对，这就是管教的第二层含义。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门徒一样，他处处的在为门徒做榜样。那么门徒呢，看到了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一个榜样，他也会效仿主耶稣去做。对于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用言语来说教，但也是需要行为上给孩子做榜样、做示范的。这就是刚才成敏说的言传身教。 那么管教还有一个更加不寻常的第三层的含义，管教实际上是爱。当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能够看到我们的神一直把管教和爱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箴言书13:24就说到，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2:6里边也是这么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对，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把管教和爱是连接在一起的。有一位牧师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坚强的一家》，在这本书中他就说到，他说管教不会让孩子质疑你的爱，反而会让他们更肯定你的爱。他继续说道，一些测试已经证明，那些被深爱着的同时又受到很好管教的孩子，比在没有管教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加健康，更加成熟，长大以后更有成就与安全感。这就意味着好的管教能够建立孩子的内在力量，给他们健康的自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管教的本意上来，管教不仅仅是言语上的教导，也有行为上的带领和示范，更重要的我们要明白管教背后是爱我们的孩子。我小儿子常常在晚上我陪他睡觉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情绪也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完事之后啊，也跟他聊一聊这一天他经历的，或者是白天比如说我管教他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我要跟他道歉，然后他要跟我认错等等。然后说着说着情绪非常好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来一句，他说爸爸，我知道管教就是爱。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大得安慰的。他知道有的时候我纠正他的一些行为啊，管教他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啊，他知道这是爱。那前提是呢，什么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呢？就是知道父母的管是为了他的好，第二个呢，平时父母也是很爱他的，体会到了父母很好的爱，你在管教他的时候，尽管当时这是让他很不舒服的，也会埋怨我，但是过后当我们和好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这个管教的背后就是对他的爱。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说的管教是带有爱的管教，还有刚才我们说带有带领的管教，这些管教呢，结果呢是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最终让孩子体会到确实是爱他，是对他好的。而相反的管教，我这个年代的啊，我们是这个70年代80年代长大的这一代，我们对管教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的理解的管教呢，就是辱骂鞭打，甚至是虐待，语言的虐待和身体的虐待是错误的管教。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管教是有理性的管教，不是一个非理性的管教。不是在气头上为了解气，为了对孩子的期望的过高，或者说为了不好的目的，不是为了爱的目的，比如说为了面子的目的，为了你情绪的目的而去无理的管教的孩子，那就是变成虐待。
对，我们说的这个管教呢，是积极的出于爱的这种管教。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啊，我们父母的这种积极的出于爱的管教，孩子们是知道的，他们真的是希望父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管教他们。相反呢，如果很多父母呢不管教孩子，或者是呢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管的，让孩子自由发展吧，再或者说我工作这么忙，我没有时间管教孩子，这个时候孩子们也能够体会到父母管教的失职或者是疏忽。有一位青少年就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从来不说你不能去那里，你不能做这个事儿，而总是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自己决定吧。他说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这么说让我感觉到很害怕，也很没有方向感，很孤独，很孤单。如果他们真的爱我， 就不应该放任我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啊。很多时候我明明做的是错的，他们为什么还不管我呢？
嗯，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是好像让孩子在宽松的环境中长大，但是如果突破了一定的限度，放任他们不管他们，孩子们心里就会有这种害怕，甚至是没有安全感的。
对，这个孩子的表达呢，可以反过来证明管教就是一种爱，他是需要这种爱的。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管教，或者说是没有情理的管教。
嗯，
所以我们两个极端都不能走，就是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去管教我们的孩子。
对，在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体会，就是往往呢，母亲承担的管教的时间或管教的职分是占很大比例的。
嗯，
前面程敏雄也说了，对孩子的管教实际上父亲应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嗯，
无论是圣经还是我们中国留下来的智慧，养不教父之过，其实都在表达着这样的一个实际。那如果说父亲常常缺失孩子的管教，就会给母亲带来很大的焦虑。有一次呢，一个组织举办亲子营会，发现来参加的大部分都是妈妈。
嗯，
在谈到管教孩子的时候，聊着聊着，妈妈们情绪就激动起来了。绝大部分的妈妈都有一致性的抱怨，就是我的丈夫根本都不管孩子。很多妈妈就说，管孩子的时候常常陷入到崩溃的状态，特别是当这个妈妈身处更年期的时候，孩子处于青春期的时候，母子母女之间管教的这个张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做爸爸们的要知道，神赋予我们的职责在家庭管教的职分上是居于主导的，希望我们父亲担当起家庭管教的主要的责任。因为作为父亲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威的。
嗯，
我们如果是言传身教做得好，真正的做到与母亲共同来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成长上的巨大的飞跃。所以说爸爸们，无论我们工作再忙，或者是哪怕我们不情愿，或者是不擅长管教孩子，但是为着孩子的健康成长，也为着我们爸爸这个职分，我们要主动的来管教孩子。
嗯，有一个青少年犯罪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哈，他是专门处理了那些非常棘手的案件的，他也是一个不良少年改造学校的负责人。他说，从过去的经验我们发现，如果父母在家里边设立了合理的规矩，孩子会更快乐，更有安全感。有安全感的孩子呢，就不会像那些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规矩，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孩子一样，做出出格的举动，比如说离家出走啊，打架啊，或者是抗拒权威的。
嗯，越是父母积极的管教孩子的，这个孩子就越不容易做出出格的举动。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管教孩子真的很困难，也很不容易，也常常让我们很头疼，甚至是让我们也觉得很想放弃。但是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现在管教孩子的困难我们不去迎面而上，那结果就会使孩子在一个毫无管教的环境长大，他们将来出现的问题会让我们父亲母亲更加的头疼。
嗯，
有一个父亲就说嘛，管教的时候有困难，但事实上有一件事比管教更难，那就是和一个毫无教养的孩子住在一起。
嗯，
回到管教孩子的现实处境中，我们得知道，我们积极的管教是为了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也是为了我们不要留下遗憾。
嗯，
那至于我们有哪些积极的管教孩子的方式和做法呢？我们留到后续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坚持收听我们的父爱不缺席，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我，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爱，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你不可轻看
谢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亲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分享的题目是喜乐还是享乐。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章第4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有些人不去教会是因为他们希望尽情享受人生，灵性低落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有这种想法，这些人认为有信仰是件好事，但同时也会使自己束手束脚，无法尽情找乐子。到年迈力衰的时候，他们会愿意多去几次教会，但在此之前，他们要尽情享受，不枉此生。这些人并不反对信仰，但他们错误的认为拥有信仰会妨碍享受人生，他们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甚至遇到危难时也会向上帝祷告祈求帮助，但在他们眼中，上帝整天板着脸，不喜欢人们开心。当然，上帝是需要敬畏的，上帝希望看到世人勤于思考严肃的问题，在生活中敬虔圣洁，同时在论及生死等问题时，上帝的确要求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要守自己的本分，但是考虑严肃问题并不意味着拒绝快乐。这种想法完全误解了上帝的本质以及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在描述自己的生活时，诗篇作者写道：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其实对于那些自知有罪良心不安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如何寻欢作乐都不可能知足。但那些被赦罪得饶恕的人会享受到难以言表的喜乐。许多人误以为教会是个无聊的地方，诗篇作者却感到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有趣的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最终会放弃一味寻欢作乐的生活，在上帝赦罪的恩典里找到真正的喜乐。比起世人在别处寻找到的快乐，从上帝而来的喜乐无疑是更持久更深入。那些得救的人将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因上帝的慈爱而欢呼快乐的人，正如诗人所言：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当你经历过上帝的饶恕，不再受良心的谴责时，你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与你一样喜乐的人，天地之间到处都有快乐。只有仔细观察，你才会发现草场和山谷里所有的被造物都欢呼歌唱。悉心感受这种喜乐，远胜过世间寻欢作乐。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能？
我们一起来，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Thank you.
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